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的一到八节和十六到十八节。那我们会跳过中间的主导文，我们下一次再来看主导文。那今天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讲到有关要警惕的一件事，就是虚伪的金钱，虚伪的金钱。那我们知道，当我们去读福音书的时候，你会发觉一件事，就是耶稣常常会去斥责或者说去教训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去教训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而同时又去亲近那些罪人，那些税吏，那些娼妓但是如果你稍稍去了解一下当时的历史处境，犹太人的状况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说文士和法利赛人是犹太人当中上层和民间的领袖，上层和民间的领袖那从法利赛人他们整个的外在的行为来看，他们完全符合或者说他们想要去表现出他们完全符合犹太人他们这种信仰当中的这种对神的敬虔，是不是对神的敬虔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思想一件事，就是耶稣在这里想要告诉我们，这一大段的经文里面想要告诉我们的到底是什么内容，或者说他想要我们去从法利赛人他们的身上学到怎样的一个教训。那我们接下来把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马太福音的六章一到八节，十六到十八节，我们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请。
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不以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不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叫你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
好，我们继续从来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虽然今天又有风雨在外面，但是神，你仍然带领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因为今天是主复活的日子是我们真的得着盼望的那个日子，所以神啊，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你赐给我们的永生。我们一起来敬拜你，因为这是你的命令是你造人的时候放在我们里面的样式。所以神啊，我们愿意用我们的口来赞美你，来敬拜你，也愿意用我们的耳朵，用我们的心灵来听你的话语，来遵行你的旨意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求你使我们不再犯那法利赛人文士所犯的错误，让我们真的是既有敬虔的外貌，也有敬虔的内心，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是清清守节，是恭恭敬敬诚实的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真的是极力追求那个敬虔的样式， 因为这一切都是你要我们去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要讨你的喜悦。我们感谢赞美主，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求你来安静我们的心，也赐给我们聪明智慧，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也赐给我们一颗愿意顺服在你话语里面的心，愿意在这地上行走的时候能活出你话语里面的旨意来。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那我们今天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讲到要警惕虚伪的金钱，警惕虚伪的金钱。那在这里虽然是已经讲到第六章了，但是这一段其实跟前面还是有一些关联。那我们稍稍的来看一下第五章第二十节的时候，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接下来我们花了两次的时间来讲到说，什么样的义，怎么样的一种义才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这个义就是什么？天父那个完全的义，天父那个完全的义。所以耶稣在第五章里面给我们看到，当他要求我们到地上去行走，当他要求我们说你们要成为这世上的盐，成为这世上的光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这盐的样式是什么样的，这光的样式是什么样的，就是那个天父的样式，对不对？就是那个天父的样式。那接下来第六章的前半段他又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你们今天不仅仅要活出这个天父的样式来，你们还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是什么？你今天为什么要活出这样的样式？你会发觉在圣经当中会有一些外在的行为的要求，会有一些对公义的、圣洁的、良善的要求，但是同时神也非常注重人内心去活出这个样式的动机是怎么样的。这个是在这个第六章接下来第一到第十八节里面耶稣要给我们看到的。他不是在讲另外一个有关公义的事，他是在讲到说我们行公义的时候这个背后的动机是怎么样的，背后的动机是怎么样的。在和合本里面把这里第六章的第一节翻译成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而新译本以及其他的一些译本会把这个善事翻成是义，你们小心不要在众人面前行你们的义，让他们看见，如果这样就得不到你们天父的赏赐。所以第五章一直到第六章耶稣仍然是在讲到这个义，第五章是在讲到这个完全的超越的卓越的义是怎么样的一个样式，我们应该怎样去行。而第六章一开始的半章的内容是在讲到说，今天你即使要你去这样行的时候，你仍然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去行？你是要得人的称赞还是要得神的称赞？这个是耶稣要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我们今天不仅仅是在讲我们行为上的问题，我们还要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我们内心、我们动机的问题。所以在这里耶稣开始讲的时候，他第六章的第一节是整个一到十八节的一个总的原则的内容。他怎么说？你们要小心。当耶稣在讲这件事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要小心谨慎去处理的问题，不要觉得说这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只要我怎么样行出公义、行出良善、行出圣洁来就行了。不是，不仅仅是这样，神要我们，耶稣要我们去处理我们这样行背后的动机的问题，背后动机的问题。然后耶稣怎么说？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我们在读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小心哈。我们常常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只是去读一些字面的内容哈，只是去读这字面的内容哈。在这里，耶稣是不是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在众人面前行公义？显然不是，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在第五章里面，他明明告诉我们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对吧？所以第五章里面耶稣说，你们要在人的面前去怎么样？ 行公义，活出那个好行为的样式来。不可能到第六章的时候耶稣会说你们不要再原本的行为了，这显然是前后矛盾的，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关注的是后面半节内容，就是故意叫他们看见。耶稣在这里要我们避免去做的一件事是说，当你去行公义，当你的好行为行在人的面前，你如果只是为了要故意让这些人看见的话，你就不要这样去做，你就不要这样去做。这个前面五章十六节的后半节也是一致的，因为五章十六节的后半节说什么？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了。耶稣说你们的光要照在人的面前，你们的好行为要行在人的面前，是为了怎么样？要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所以在这里也是这样，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如果今天耶稣告诉我们说你将这些光，你将这个公义好行为行在人的面前，不是要为了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你就怎么样？不要这样，不要把这个好行为放在人的面前。所以关键点不是好行为是不是要行在人的面前，关键点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去做。你这样做是为了讨人的喜悦，还是为了讨神的喜悦？所以第六章的第一节接下来说什么？若是这样，就不能得着你们天父的赏。所以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需要有好行为，但是我们更需要去注重一件事，就是好行为背后的动机。这是一个很广泛的内容，这是一个很广泛的内容。但是耶稣借着犹太人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三个敬虔的行为来讲论这个内容。犹太人他们常常会去行的三个敬虔的行为，一个是施舍，第二个是祷告，第三个是禁食，第三个是禁食。这三个行为是犹太人他们显明他们在神面前是敬虔的这样一个行为。当然今天我们虽然看的经文只是在讲这三个内容，到最后我们要来思考一件事，今天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是不是应该都活出耶稣所告诉我们的这个样式，就是你今天不仅仅是活在一个好行为当中，你还要活在一个为什么要为神来活出这样一个好行为。这是同一件事的两个不同的方面，两个不同的方面。当你去读这三段经文的时候，一节到两节到四节，五节到八节，十六到十八节，这三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觉这里有一个怎么说，耶稣在讲论的时候用了一个循环的相同的论述的结构啊。首先他警告人说，你不要为了得着人的称赞而去这样做，那第二个呢，他告诉我们如果你不听这个警告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后果。第三个他告诉我们说，应该正确去做的方式，或者说你应该怎么样去行才是可以。第四个他告诉我们，如果你这样听从父的话的话，天父必会有赏赐给你，大致的这样的一个脉络就是这样，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三个当中的第一个，就是有关施舍的，那在整个的犹太人或者说以色列人的整个的他们的这个律法当中，或者他们的这个敬虔的生活当中，施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在这里你特别要注意耶稣所用的这个词啊。耶稣怎么说的？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他不是说所以如果你去施舍，对不对？他说的是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他已经假设门徒他正在讲论的这些听众他们会去怎么样去做施舍这个行为。你再看后面两处也是这样，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禁食的时候。所以耶稣在这里不是在假设你如果去做这件事， 是怎么样的，他已经告诉或者说他已经判定说门徒这些听他道的人他们会去行这些事，因为这些事是必须要去做的，这些事是必须要去做的。大卫在他的诗篇里面诗篇的第37篇里面，他在描述恶人和义人的不同的行为的模式或者说行为的样式的时候，他说恶人借债而不偿还，义人却恩待人并且施舍。他讲到义人的时候说义人是怎么样的一种人，义人是恩待人并且施舍的这样的一种人，是这样的一种人。所以你会发觉说这个是一个行义的必须要去做的一件事，必须要去做的一件事。但在这里我们特别要小心一件事啊，今天我们为什么能施舍？你说我有余所以我可以施舍，是不是？我们来看一处经文哈，在哥林多后书的9章哈，哥林多后书的9章10到11节哈，这些经文很有趣啊。其实在哥林多后书八章就开始讲到有关施舍捐助的这样的一个事。9章的第10节，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保罗说什么？说你们今天凡事富，第十一节说你们凡事富足，对不对？这个凡事富足是哪里来的？是神赐给你们的，是不是？而你们撒种，这个种是什么？神赐给你们的，他赐粮食给你们吃，也大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人的种子。好，神给我们有这样的富足，神要我们去做怎么样的一个事？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能施舍，不是因为我们真的有多好，我们能施舍是因为神先怎么样怜悯了我们，恩待了我们，先赐恩给我们，以至于他告诉我们说，我给你这么多的恩典是要让你把这个恩典给什么别人，最后的一个目标是什么？使感谢归于神，是不是？使感谢归于神。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施舍上有这样的一种看见。当你没有这样的一种看见的时候，你觉得你很容易落到耶稣所说的这个状况哈，就是不啊，就是在你面前吹号，像在会堂里的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你说哎，我你看我把我的东西给了别人，对不对？你看我是多好的。但是在这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不是我把我的东西给了别人，是不是我把我的东西给别人，是神先把足够的恩典给了我，我才把这个恩典怎么样神借着我把这个恩典给了其他人。所以接下来耶稣就告诉我们说，你千万不要像这些假冒为善的人这些假冒为善的人他们怎么样？他们去施舍是为了要得人的荣耀，为了要得人的荣耀。约翰福音的第12章里面有一个描述，就讲到有一些官长听了耶稣的道，他们就信了这道，信了耶稣，但是呢他们害怕会堂里面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所以呢他们还假装仍然不信的样子。然后耶稣给他们圣经给他们的一个评论就是，他们是为了要得人的荣耀，为了要得人的荣耀。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千万不要做这些事是为了要得人的荣耀，是为了要让人看见，要得人的称赞。而且他告诉我们说，这些人已经怎么样，这些要得人称赞的人已经怎么样得了他们的赏赐。你去读诗篇的第17篇里面也讲到了，特别17篇的14节讲到了这样的一个状况， 第十七篇的第十四节说，耶和华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衣服。大卫在那里祷告说，神啊，求你让我能够脱离这些世人。这些世人是怎么样的一群世人呢？是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是不是？他说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衣服。所以大卫在这里说，你要求你神啊，求你使我脱离这样的一种世人。因为这些世人他们已经得了这个赏赐，是地上的什么？世上的福分，是世上的福分。所以耶稣在这里警告我们说，千万不要为了得人的荣耀而行这些施舍或者说义行，因为这些人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得了他们的赏赐。而应该去做的是怎么样的呢？耶稣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不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暗中的施舍，耶稣在这里举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哈，他说什么？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事。今天你左手做的事，右手知道吗？肯定知道，是不是？所以耶稣在这里讲什么？他在讲到一件事，你自己去施舍，你甚至都已经不记得这件事了，你已经把这件事怎么样忘记了。这样左手才会不知道右手所做的事，对不对？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到说，你不要，你去施舍以后，你就心里想啊，我今天施舍了，我做了一件什么好事。耶稣叫我们忘记这样的事，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是神仙恩待了我们，我们才能够怎么样，多多的施舍给别人，多多的施舍给别人，而且要将这个荣耀怎么样，要归给神。在这里要特别注意一点哈，我们来看一个哥林多后书的经文哈。哥林多后书的经文，哥林多后书的第八章里面哈，也是在讲到一个有关捐款、有关施舍的事。第八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说：“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和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保罗说什么？马其顿教会是什么？很穷的一个教会，对不对？哥林多教会是很富足的一个教会。好，现在按照我们的想法，应该是哥林多教会有钱，有充足的这个富足，他们应该供应马其顿，对不对？但是结果是反过来，是什么？马其顿他们特别乐意去什么供养那些比他们还富有、比他们还富足的这个教会，是不是？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你特别注意第五节哈，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在这里，当他们愿意去这样乐捐、去捐助其他的教会的时候，他们首先要做一件事是什么？把自己怎么样献给神。当我们今天没有把自己献给神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这个也是我的，那个也是我的，是不是？刚才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怎么说的？你特别注意刚才我们读的这个诗篇，诗篇第三十七篇里面怎么说的？说恶人借贷而不偿还。那些恶人他们做一件什么事？他们想要更多是属于我的，不问别人借了，我最好不要还给你，就好你忘记了，就好你不问我要。但是义人是什么？去恩待人并且施舍，是不是？所以当我们不把自己献给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去特别想要满足自己，想要得到自己被满足的这样的一种状况。 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马其顿人为什么愿意乐捐，是因为他们把自己怎么样献给神。当我把自己献给神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说的，神给我恩典是要我怎么样把这恩典给别人。当你觉得说我不是属于这个神所施恩的这个环节里面的一个步骤的话，你就说这个恩典就是神给我的。所以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献给神，第二个才能够去把这个荣耀归于神。刚才我们读了哥林多前书后书的9章10到11节12节，你说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于神。保罗一直在讲到说，他在讲一个有关捐钱有关施舍的事，对不对？但是他一直在强调一件事，这样做是为了什么？要使人能够感谢神，要将怎么样荣耀来归给神，要将荣耀来归给神。那我们回到马太福音哈，所以马太福音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的也是这样嘛，不要让这个荣耀归给我们自己，乃是要将这个荣耀怎么样归给神，荣耀归给神。好，这个是第一个有关施舍的内容。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是有关祷告的内容哈，有关祷告的内容。那在祷告的内容当中哈，这个篇幅是最长的，比前面几个篇幅更长哈，而且当中还插了一个主教导我们怎样去祷告的一个内容，一个主导的哈，我们常常称为主导的，其实是主教导我们怎么样去祷告，不是主自己向神祷告的。那在这里我们来看祷告哈，来看祷告哈。耶稣告诉我们说，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在这里也一样，耶稣说你们不要做那个假冒为善的祷告。这个假冒为善的祷告是怎么样的一个祷告？是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犹太人的会堂或者十字路口，人来人往的这个地方上，然后在那里祷告，然后叫人看见。当然在这里我们特别注意了，在这里耶稣不是在讲到一个特定的不管是这个祷告的位置也好，是祷告的这个公开性的。我们很多时候也会在比如说小组里面有公祷，对不对？在主日的敬拜里面也会有人带领大家一起来祷告，是不是？有的时候可能是站着，有的时候可能是坐着。所以在这里耶稣所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关键，不在于祷告的姿势位置，或者是不是公开性是不是公开性。因为你读到后面你会发觉说，耶稣说你们要进到你们的内室祷告，你们在暗中的处关上门祷告，你们在暗中祷告，好像是一个在讲公开的祷告，一个在讲这个隐秘的自己一个人在向神祷告。但是实质上耶稣不是在讲到这样的一个内容，耶稣在讲到的是一个怎么样的内容？他在讲到的仍然是在讲到故意叫人看见，或者说这些人之所以在会堂里祷告，之所以在十字路口祷告，是为了故意叫人看见，让别人来称赞他，使他能够得着那个敬虔的声誉。人家说这个人你看多敬虔，这个人你看我常常在那里祷告，常常在那里向神来祈祷。所以在这里耶稣所要去让我们不要去行的，就是为了故意要让人看见，为了要得着那个敬虔的声音。你要知道我们今天祷告是在向谁祷告，我们今天在这里祷告哈，有人带领我们一起来祷告，这个带领的人是在向谁祷告？是在向弟兄姐妹祷告吗？是在说给弟兄姐妹听吗？不是，对不对？等下一次我们讲到主祷文的时候说，祷告的时候要怎么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这个祷告是向我们的父来祷告，对不对？向这位神来祷告，是不是？ 今天你会发觉一件很有趣的事吧，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耶稣讲到这些人，他们就要在人前祷告，在十字路口，在会堂里面祷告，为了要得人的称赞。但是我今天发觉教会里面反而是另外一个现象，当说有没有弟兄姐妹也要站起来祷告的时候，就会可以发觉大家都怎么样，不站起来。我跟你讲哈，今天你站起来祷告，就像马太福音里面所讲的这个场景一样，还是不站起来祷告，你们的内动机是什么一样？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不愿意站起来祷告？我读的圣经太少，所以我祷告不知道讲什么内容，不知道讲什么内容，就害怕周围的弟兄姐妹笑话。你看这个人祷告都不能祷告。当我们在那里站起来祷告是要得人的称赞的时候，你会发觉还有一种状况，就是我们今天常常会看见的，我们不站起来祷告是为了不遭人的怎么样轻视，是不是？我们不能仅仅看外在的样式，而是圣经说你们不要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祷告，所以我们就不站起来。神不是说不要我们祷告，神乃是要我们看到说祷告的实质是什么，是我们在向我们的父说话，对不对？今天你跟你的父亲母亲说话的时候，有一些旁边的人在的时候，你就不说话了，会这样吗？特别你看这些小孩子，小孩子们不管有没有人在旁边，他们想跟父母说话，他就要一定要往上说。小孩子就是这样的样式。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向神说话还要想周围有没有人看见，然后这个话是不是周围人听到了以后觉得说，你怎么跟你父母说话。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关注的就是我们祷告的对象到底是什么。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这位在天上的父。所以当你说哇，我怕周围人听见的时候，你已经在假设我祷告是讲给怎么样周围人听的。我们今天的处境和犹太人这个初世纪的时候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要特别去留心。好，今天不仅仅是祷告这样一件事，有的人站出来是因为爱出风头，有的人不站出来是因为怕出风头被人骂。这个是耶稣告诉我们第一点，有关祷告的，有关祷告的。第二个部分他说什么？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闭门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好，耶稣说什么？外邦人他们去祷告的时候，他们在他们的这个对假神的敬拜的这个里面，他们会使用很多重复的话来向他们的假神，就是好。那耶稣在这里是在教导我们说，你们祷告不可以用重复的话吗？你会发觉我们每天祷告可能和昨天有80%是什么重复的，是不是？有很多都内容都是什么重复的，对不对？哦，可能有一件事一直没有神没有成就，或者说你不知道神怎么样去成就的时候，你会一直为这件事怎么样？哦，你可能会花很长的时间为这件事来祷告，对不对？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个语言上的重复的祷告这么简单的字面的例子。哦，你去读这个福音书里面，你会发觉哦，耶稣也会怎么样做很长的祷告，对不对？哦，路加福音里面讲到六章，讲到耶稣怎么样昼夜一个晚上就在那里不停的怎么样祷告。耶稣也会做什么重复的祷告，对不对？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三次祷告，就是内容是什么一样，因为他要怎么样上十字架。父啊，求你拿去这个杯，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意思。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不要做重复的祷告。我们千万不要只是理解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不可以讲重复的话，也不要仅仅的理解为我们不可以做很长。不是这样的，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我们千万不要有一个错误的信心， 今天我们的祷告有很多重复的话，或者这个祷告很长，这个祷告就是什么灵验的，或者说这个祷告才是怎么样有果效，这个祷告才是让神能够有所作为。列王记上十八章里面讲到了一件事，就是那个假先知和以利亚在那里要来求什么，求他们的神来降下雨，因为怎么样已经有那个干旱很多日子。而以利亚说你们先去求吧，这些假神这些巴利的先知干嘛，他们就从早上一直到下午一直在那里说重复的话，以为这个他们的神能够回应他，以为他们的神能够回应他。这个是那些在这个不是真神的敬拜当中，那些敬拜假神的人当中，他们所认为的，他们所有的这种信心。今天耶稣告诉我们什么？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前，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怎么样，早已知道了。这很有趣哈，你去读撒母耳记哈，撒母耳记下最后一章，撒母耳记下最后一章，大卫数点百姓，然后神就惩罚他，对不对？神就惩罚他哈，第24章，然后呢就要降那个灾祸到耶路撒冷哈。第24章第16节，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命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时耶和华使者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着禾场那里。好，当这个天使要灭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神说什么？住手吧，对不对？然后你再读下去啊，大卫看见灭命的天使，就祷告耶和华说：“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然后他就开始在那里祝坛，对不对？你看到那个顺序了没有？大卫可能不知道耶和华已经叫这个天使住手，所以他在那里祈求。求神怎么样不要攻击这个百姓，乃是攻击他和他的一家，对不对？然后他就筑了一座坛在那个禾场里面筑了一座坛。所以今天你要知道一件事，我们之所以祷告，是因为我们知道神已经怎么样做了事，而不是我们今天祷告了以后神听到了神才开始。一定要明白这个次序啊！我举一个用我们日常的生活来举一个例子，我们今天大部分人都有银行卡，对不对？大部分人都有银行卡。今天你去银行排队到银行里面去取钱的时候，你为什么能把钱取出来？因为卡里有钱，你才能取这个钱出来，对不对？因为这个卡里有钱，你才能够取钱出来。今天如果这个卡里没有钱，你说我今天跑五次银行，我就能把钱取出来，或者说我今天一天我就在银行里面待着，明天也在银行里面待着，这个钱我就能取出来，钱取得出来，取不出来，因为你的卡里怎么样，没有钱。今天我们的祷告的生命也是这样的，今天我们不是我们一祷告好像神听到我们祷告，神开始做事，是因为神已经做事了，他要借着我们的祷告，让我们能够参与在他的事工里。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祷告成为了一种神做事的在人身上的一种模式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神要我们参与在他的旨意、他的事工里面，怎么样参与呢？就是借着祷告。所以是神仙做了事，然后借着祷告这样的一种模式，我们也怎么样参与在神的作为。你看这多伟大！所以不是我们一祷告神好像开始发动他的旨意，神已经发动他的旨意，借着祷告我们也怎么样参与在他的旨意当中。 这真的是一个无比伟大的心愿。所以在这里一定不能把这个顺序颠倒了，不是因为我们祷告神才做事，乃是因为神做事了，所以我们需要去祷告，借着祷告来参与在神的计划，参与在神的计划。那关于祷告的内容，我们会下一次更详细的来看主怎么样教导我们祷告，主怎么样教导我们祷告。第三个，我们来看有关禁食哈，在旧约的以色列人当中，禁食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敬虔的行为。那有关禁食的目的，或者说为什么要禁食，你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哈。第一个就是在犹太人的律法里面，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要求，每年的七月十号赎罪日，所有的会众都需要刻苦己心来到神的面前，这是摩西的律法里面的要求，摩西律法里面的要求。好，然后你会看到一些其他的当以色列人被掳以后，他们的整个的信仰的生活，整个的这个信仰的状况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哈，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在尼西米记里面哈，这个禁食就和认罪发生了一个联系，发生了一个联系哈。尼西米记的第九章哈，尼西米记的第九章，这月二十四日，以色列人聚集禁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和列祖的罪孽。他们在那里禁食，穿麻衣，头蒙灰尘，为的是怎么样？为的是要在神面前怎么样？认罪悔改，认罪悔改。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禁食的目的哈，就是常常我们在为一些很重要的事来祈求的时候，或者说很特殊的情况下来祈求的时候，我们会使用禁食这样的一种方式，禁食这样的一种方式。比如在以斯帖记里面，当犹太人面临一个灭族的危机的时候，莫迪改就要求以斯帖去见王，对不对？因为只有以斯帖能够见到王，而以斯帖就一开始的时候他默不作声，后来他就告诉莫迪改说，求你为我们，我自己也要禁食祷告，求这些人也为我来禁食祷告，因为我进去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所以他们要向神来祈求，要向神来祈求。所以你会发觉说禁食，在犹太人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不管是为了遵行神的旨意，也不管是为了认罪也好，或者是一些特殊的祈求也好，常常会来禁食，来有这样的一个行为，有这样的一个行为。而耶稣告诉我们说什么？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你禁食，别人是看不出的，对不对？你今天早上没吃早饭，别人也不知道你肚子里是空的还是满的，是不是？但是呢，今天你一脸愁容，脸如菜色，人家就会问你说：“哎，你今天怎么身体不舒服？”你就可以说：“啊，我今天在禁食祷告。”啊，我今天在禁食祷告。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千万不要做那个假冒为善的禁食。”这样的人，他是为了要引起别人的注意，让别人知道说：“哎，我今天在禁食。”而这些人他不是真正的是在向神进食，我们知道向神进食是为了刻苦己心，对不对？撒迦利亚书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描述，撒迦利亚书的第七章第五到六节，第七章第五节说：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说，你们这七十年代五月七月进食悲哀，岂是丝毫向我进食吗？犹太人当他们被掳以后，他们没有圣殿，对不对？他们散住在这些外邦人中间，他们就会特别在五月和七月来禁食，来纪念他们 的信仰。第六节，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很有趣的一个描述。神在这里告诉撒迦利亚说，这些人他们禁食不是在向神进食，但是第六节就开始讲到说，你们吃喝进食是不吃不喝，对不对？ 而他讲到一个反面的例子，说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嘛。所以神在告诉以色列人说什么？你们今天吃也好，喝也好，是为你们自己；你们今天进食也好，也是怎么样，为你们自己。你不是向神来进食，不是要刻苦己心来寻求。所以耶稣在这里也给我们看到了一个假冒为善的进食，也是这样，是为了要人看见。耶稣告诉我们说，不叫人看哦，你们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还要怎么样打扮的干干净净的，对不对？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所以耶稣在这里用三个犹太人的敬虔的行为来给我们看到，说是你今天要行出那个完全的像天父一样的义，但是你也要注意一件事，就是你这样行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当我们来思想这个有关敬虔的行为的时候，我们今天不仅仅是在讲到施舍、祷告、进食，你仔细去想，施舍是在讲什么？是在讲我们和别人之间的某一种关系，对不对？就是别人有需要，然后我供给别人的需要，对不对？施舍是在讲到我们和别人的一个关系。祷告是在讲到什么？是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对不对？进食在讲到什么？是在讲到我们自己，对不对？你会发觉刚才我们讲到进食的三个目的，一个是为了要遵行神的旨意，一个是为了到神面前来认罪，对不对？另外是为了一些特别的事来祈求。所以进食是在讲到我们自己，有关我们自己的。所以在这里虽然是讲到了犹太人的三个进行行为，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怎么样来表明我们的敬虔呢？我们通常就是通过这三种的关系，我们和别人的关系，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和自己的关系，是不是？通过这三种关系来表明我们的敬虔的样式。所以今天也是这样，在这三种关系当中，神要我们不仅仅是表现出敬虔的样式，他更让我们关注我们为什么这样。今天你在公司里面上班哈，你会发觉一件很差不多大家都可能会遇到的事，就是今天你的上级、你的老板在的时候和你的上级、你的老板不在的时候，你的表现肯定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当然，这不代表说你就一定会去偷懒，或者说一定会去干一些和工作无关的事，也就是你的整个的心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会发生的事，是不是？今天你老板站在你后面你工作的时候，他不站在你后面你工作的时候，肯定也是不一样。所以在这里，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和人相处的这种关系，你怎么样面对神，你怎么样来看待你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只是为了要显出敬虔的样式，只是为了要得人的称赞，这是耶稣在这里要我们非常警惕不要去学。因为今天我们唯一要去这么做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要讨神的喜悦，要讨神的喜悦。所以今天当你的生命当中会发生这样的事的时候，你就要努力去把这些会导致炫耀的这样的敬虔把它藏起来，你把它藏起来。这个藏起来可能不一定是真的这个字面的意思的藏起来，就是你避免去这样做。今天你觉得说我祷告的时候我不敢站起来祷告，是因为怕别人听见了，你就要勇敢靠着神的名站起来向他来祷告。今天你可能考了一个小学生，小朋友考了一个好的成绩，他就很得意洋洋在那里说：“看我考了100分。”你就要避免这样的事产生，因为他要炫耀说我很厉害。 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注重一件事，神不仅仅看重人的行为，他也看重你这行为后的动机。耶稣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们愿意讨神的喜悦，神也必会怎么样赏赐你的。我们可以来看箴言书的第十一章第二十节。箴言书的第十一章第二十五，箴言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五节说：“好施舍的必得丰裕，好滋润人的必得滋润。”第二十四节：“有失散的却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至全乏。”神说什么？好施舍的怎么样？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有失散的却更增添。当你去把这些给别人的时候，怎么样？你反而怎么样？得了滋润，神反而赐福给你更多。但是我们在这里一定要小心一件事哈，在这里讲到说，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你千万还是要回到哥林多后书九章十到十一节里面讲到，神这样做是为了什么？让你们更多的去施舍，让你们更多的去施舍，让我们能够借着神，让神能够借着我们来把这个恩典能够赐给更多的，赐给更多的。所以最后，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有两个地方是我们要值得去注意。第一个地方是在当我们在讲到说我们有敬虔的行为，我们里面也要有一个敬虔的动机，就是为了荣耀神，得神的喜悦，对不对？但是这不代表说当我们今天的生命很糟糕的时候，我们常常如果按照马太福音里面讲到的这个假冒为善的这个人的样式，就会把我们的糟糕怎么样掩藏起来，让人看到是我们很好的样式，对不对？但是反过来，当我们说我们要按照马太福音里面去做，我们就把我们糟糕的样式显出来的时候，你一定要特别小心一件事，神不希望我们落在一个糟糕的状况里面，对不对？所以在这里，你不是说我就把我糟糕的状况给别人看，反正就是这样，我都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好像破罐子破摔的心态。而是应该显明的一个心态是说，神啊，我就是这样，求你的恩典来改变。你是需要活出那个更完全的天赋，完全的义的样式。我今天还没有办法做到，所以我需要什么恩典？我不是把它遮起来，我乃是求神给我恩典，能够活出，能够越来越渐渐的活出这个样式。这是一个过程，你不要指望说我今天一信主明天就变成像那些最近前的门徒圣徒一样怎么样完全的行为的样式，不可能的。这个生命的成长是有一个过程的，对不对？前两天的时候，我小儿子因为他有过敏体质，所以他长得比较矮，他现在马上升两年级了，才一米二十多一点，然后他说哥哥很高，他就问我说，爸爸，我什么时候才能长高？他盼望快快的长高，对不对？我说神已经很爱你，因为你以前更加瘦小，更加，所以这是有一个怎么样过程的。你不说这个小孩生出来是50公分，第二天马上怎么样？像吃了蜂蜜一样马上长大成1.8米，不是这样的，对不对？你会发觉这个过程到他15岁18岁的时候，他渐渐的怎么样长大成人。我们今天在神面前这个天赋完全义的样式，也是慢慢靠着在神面前的信心，靠着各样的处境，靠着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来被神挑选，慢慢的成长起来。可能是有起伏的，但是这个趋势应该是往上。所以在这里第一件事，我们不是说我们很糟糕我们就这样显露出来，我们乃是当我们知道我们很糟糕的时候，我们求神的恩典，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不是去遮盖，而是求神的恩典。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讲到弟兄姐妹，当你看到弟兄看到姐妹很糟糕的时候，你是要帮助他怎么样，让他在恩典中得到长进。爱能遮掩很多的过错，是不是？就是你用爱心来帮助他，你帮助他在神面前，在神里面建立这样不断成长的这种信心和磨练的钥匙，而不是去鄙视他。你看，就像那个福音书里面讲到的，两个人在那里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罪人。法利赛人说：“神啊，你看我不像这个人，我一个礼拜要进食两次，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而那个罪人就是地下头说：“神啊，我是个罪人。”所以在这里，这两个特别，我想在最后讲到的就是：第一，我们需要神的恩典，因为每个人都是没有恩典都是什么糟糕的。第二个，当你知道我们每个人没有恩典都是糟糕的时候，你应该快快的把这个恩典放在你周围那些看上去很糟糕，可能你看都不想看的，可能觉得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人还在教会里面呢？怎么会有这样的人？难道他真的是基督徒吗？你需要把恩典放在他身边，让他靠着恩典来改变。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就是我们真的需要你的怜悯，因为我们常常没有为了荣耀你的名而活，我们常常是为了荣耀自己，为了尊荣自己而活。神啊，求你拿去我们这样尊荣自己的心，让我们单单的为了讨你的喜悦而活，让我们单单的为了要在你面前能够生命不断成长。神啊，这一切不是靠我们手所做的，这一切乃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才能够做成。所以神啊，真的求你来改变我们，让我们不再是关注自己，乃是关注你所想要的，让我们不再是为了自己得满足，乃是为了要满足你的需要。神啊，这一切求你来怜悯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不仅仅是看到你是这样恩待我们的神，也愿意把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分享给我们周围的邻舍，分享给我们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自己很糟糕的时候，神啊，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唯有在恩典当中才能够显出那义的样式来。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很糟糕的时候，神啊，求你给我们一颗怜悯的心，因为知道我们也像他们一样，若不是在恩典当中，我们也要走失了路，走迷了路，也要失脚。所以神啊，求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怜悯，帮助他们在恩典当中不断的成长。神啊，这一切都是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求你将这恩典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但在这时刻借着你的话语激励我们，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每一天，当我们离开这个场所，当我们进入到人群当中，不管是工作的也好，退休的也好，当我们在那些不信你的人的当中的时候，求你借着这恩典向他们显明你的名是值得荣耀的名。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你不要让我们靠自己，不要靠马德利大人的嘴快，让我们唯有单单的依靠你，让我们唯有单单的尊荣你，让你的名得到称赞。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